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现在我们先来看贴前跟贴后，这个应该第三组了。我们讲过十字架的道，讲过生命的道，现在我们要来看国度的道或者主的道。那么大家都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保罗当他曾经一度在帖撒罗尼迦做过工以后，他只用三个礼拜就把整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就翻过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到了这个希腊附近的爱琴海，如果你到了帖撒罗尼迦，到现在大概还是100多万里的大城，是一个港口。所以如果你坐船要进港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高的山，那个山呢就叫做奥林匹斯山，奥林匹克就是那个字从那里来的。所以希腊所有的假神通通是住在那奥林匹斯上，最大的一个叫宙斯，除了海神不是住在那里以外。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你看整个这个城呢就在那个恶者的阴影底下，根本就在那座山底下。所以保罗这一次可以说真的达到已经进入虎穴，他又得虎子了。所以他只用三个礼拜，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平常白天他还要做工，还要亲手做工，还要去帐篷。大概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他只用三个礼拜，结果整个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整个被席卷过来了。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这个是很大属灵的征战。就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就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那么帖撒罗尼迦刚刚好诞生不久，可以说这是在大征战里面生下来的教会。那么这些人多半都是外邦人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怎样的进到他们那里，怎样就是他们又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偶像都指着希腊的偶像来说的，所以这些人呢，现在蒙了恩典。现在你看，你这里有一个教会，是个出生的教会，刚刚生下来的，所以这个婴孩是最需要母亲，母亲也最需要婴孩的时候。但就在那个时候，母亲被迫离开了他的婴孩，所以保罗一直后来就往南下，然后到了雅典的哥林多这一带。那个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写两封信，一封就是前书，一封就是后书。他在那里总共只有三个礼拜，你想刚刚生下来，那么你现在对于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你会说什么？保罗我们说过他很有启示，对这些人你还讲什么道理呢？你今天可能把教室搬到这个婴孩摇篮旁边，不可能。所以你到底要对这个刚刚得救的人你怎么帮助他？所以在这两卷书里面没有大道理，这两卷书里面也讲什么？也讲成神，也讲成圣，也讲神的旨意。不过讲的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没有概念，所以现在你讲的神旨意要讲的清清楚楚。什么叫神的旨意呢？原来他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清楚啊。你们从前在污秽的，你从前没有得救以前，你看生活多么污秽，言语多么污秽。好，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什么叫圣洁？它不是很大的道理，到底是灵魂体圣洁，什么圣洁？很清楚，你们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好了。这个就叫圣洁，没有太大，没有太高太深的道理。那不光如此，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一个刚生下的婴孩，你跟他讲神的旨意，不要讲大道理啊，你告诉他这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就够了。然后既然神的旨意，他们就应当顺服。所以现在保罗所的对象根本就出生的婴孩。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讲话的语气，他说，保罗说他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然后他又像父亲一样来叮咛他们。然后你看呢，现在做父亲，这个父亲怎么说？这个父亲什么样的父亲？所以我盼望我们地上所有的父亲都像保罗一样。这个父亲怎么说呢？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有神做见证。有你们做见证这个容易，有神做见证就很难。但是不止你们做见证，而且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你看见吗？这个不是长篇大论的话，但是很明显的，对于出生的教会，不知不觉的有一个道出来。尤其是在身价道以后，尤其是在生命的道以后，那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话呢？很清楚，一面这些婴孩是刚刚生下来，但是一面就是说父亲有很高的期许，对这生命有很高很高的期许。孩子刚刚生下来，他已经想到将来这个孩子会不会长大，什么叫做长大。所以你看见他怎么说，他说要叫你们行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这里讲的国度，你们是蒙他的召进他的国，要得他荣耀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国先不去讲了，但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个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么然后呢，你知道他想念他们，想念他们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一两次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可见他的心都挂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挂的冠冕是什么呢？孩子生下来，但现在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和所挂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弟兄姊妹，现在啊，我离开你们，你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征战？但主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巴不得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生下来保罗不会满意，乃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能拿得出去。做父母的看着孩子长大，哪一天他在毕业典礼去领毕业证书的时候，那是父亲最安慰的时候。现在我的孩子终于可以站在校长的面前，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保罗那个里面的心态。我还记得是在台湾的事情，有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下来有一个孩子，她应该忙着要到底尿片啊什么什么。那她打一个电话给我，很稀奇，她说啊，她弟兄，我想了半天，我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到底要读台大还读清华大学？那我在想，你现在应该要去预备是牛奶啊，有没有读奶粉的什么的？现在怎么会想到台大跟清华去了呢？但是不要忘记，做父母都是如此。这个做母亲的从医院里面出来以后，你看你欢欢喜喜被丈夫接回去，他一出医院，母亲就做梦，父亲就做梦，一样的，就是。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保罗对于哥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期许，实在说来就是神对于教会的期许。你看这生命不止长大，而且巴不得什么，就是生命能成熟。他就怕这个生命会夭折，所以你看啊，你看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这个不像保罗，保罗是个很有忍耐的保罗。你再读下去，保罗不大像大丈夫，保罗在这里矫情的很。为什么？很清楚，你再读下去，他说我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往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他又是一次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出来。这是父亲的心的看见，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够长大，生命能够长。但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好消息告诉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念你一样。你看看这个不大像保罗。下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这是父亲的心。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你们站不立不稳，我在做母亲也不要活了。你看见吗？就是那样的味道。所以因着你们，我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在这样两封书信里面，你特别注意第前书每一章的后面都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什么意思？ 很清楚，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洗的时候。什么叫被洗？被洗是和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为什么这个麦子成熟了以后很自然就用镰刀就割走？所以如果你读这十四章的话，有初熟的果子。为什么初熟的果子先收割呢？因为那一片的土啊特别好，那么结果土壤特别肥沃，所以成熟的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第一批就成熟了，就用镰刀割去了，然后呢还有大体的庄稼等候收割。但是最重要的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是成熟的时候。所以圣经里讲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圣经讲背题是质量的问题，就是你生命长到一个地步，长得成熟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提。因为麦子你知道麦子啊特别长，特别你知道麦子它成熟的时候，它刚慢慢慢慢的它越长越长，结果它像地的部分的根越来越松，要向天的部分呢这个越来越成熟。所以镰刀一拿下去，因为它离地很松啊，所以一下子就提走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回来的话，我怕我们身上恐怕太多东西提也提不动。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像地死的话，一下子就走了。所以每一章圣经的背后都讲到主的回来，比方说后面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今天不光你蒙了得救，而且不是今天在神人面前无可指责，你们能不能站在基督的台前，能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不光如此，等到这个最后他怎么祷告，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对生命的期许。所以当你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他们有一条路，我们的父神巴不得我们能够长大。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成熟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提。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据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你看，主耶稣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那么弟兄姊妹，他一直长到神的面前去，等到他成熟的时候，他就被提到天上去。对于主来讲是升天，对于我们来讲是被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你讲到生命的这个，当你讲到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但是问题就是不光生命要长大，而且生命要丰满。生命要长到什么时候？要长到被提的时候。生命要长到什么时候？长到宝座的时候。所以我们从马槽开始，这是十字架的道，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这也是十字架的道，但是靠着圣灵的托住，对生命的道，最后呢我们达到宝座。所以从马槽到宝座，从达到荣耀那个途径经过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是经过的，但是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宝座，是冠冕。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国度的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不止为我，也是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对象，他常常拿奥林匹克那个背景给我们看，保罗是在场上赛跑，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为了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不要忘记，讲到奖赏，这就是国度的道；讲到产业，这是生命的道。你要知道吗？这个所有犹大支派的人都要得着产业，你不管你要不要把那个山地给我，你都是你的，因为你只要就是你的。但是只有加勒说给我希伯伦，希伯伦代表与神交通，虽然是山地，虽然有艰难，但是刚好是化妆的祝福，我能借着苦难能与基督有交通，那这个时候呢，你自然就长大了。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说我们自然的就不只是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呢能够长大。那么不要忘记， 等到我们长生命成熟的时候，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受苦，一同长学。所以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前途。这是这个时代说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就是等候主回来，因为等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一面擦干我们的眼泪，一面那个时候我们忽然间我们就要改变。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只能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同在，所以罪的审判、罪的权势、罪的同在都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将来能够得荣耀，和我们生命承担有关系。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在路上已经没有多少。我不知道你们往前看还有多少年可以看，你觉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能不能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心灵能够达到？今天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没有羞耻？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个秘诀，如果你真的成熟，你一天到晚都是平安的。所以你看最后但是天撒罗尼迦前书最后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怎么成圣？你只要有平安，你就能成圣。许多时候没有平安，因此你有没有认罪？你有没有在主面前懊悔？所以你看见，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知道说，凭着我们自己怎么可能全然神圣呢？而且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是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完全无可指责。怎么办得到？下面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说。那不光如此，到了帖撒罗尼迦最后一章，讲到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不要忘记啊，我们生命成长这件事情，我们从马槽达到宝座，就是这个生命，是这个生命成熟的生命，是被提的生命。那我们要问，这个工作谁做的？是主亲自做的。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亲自给你们平安，亲自给你们全然成圣。我们的主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车祸，这个那个是神打发天使来扶我们一把，因为天使是为救恩、是蒙恩的人效力的。但是不要忘记，成圣这件事、长大这件事、这个平安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无可指责？这件事情是神亲自做的，他没有劳驾天使。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在白内障的时候，我就从巴西就到了美国。那么然后我大概花了$6,000，一个眼睛是6000，每一个眼睛一个$6,000，因为我怕他们把我这个开白内障把我的好的眼睛挖掉了。所以呢，我就找了那时候最好最好的医生。我想我花了那么多钱呢，我应该告诉他，他应该多听，至少听我几分钟就应该听了。结果我到了那个帝国大厦，他是坐着直升飞机到帝国大厦，一进去我心就凉，有200多个病人坐在那里。然后呢，有好几个医生在检查。那我想等到这里检查好，他通通的检查好，放到记录，然后最后我就到了这个医生面前。我还没有讲几句话，他就把我请出去了。那我想，我花这么多钱，这个都是别人做的，这怎么行呢？但是还好，等到呢他开刀的时候，那么他说 ：“Doctor, you will be all right。”他的意思说某某人的你没有事的。然后我就知道是他替我开了一刀，然后完了以后可能他的助手帮我再缝，那是另外那不要紧，但那一刀一定要他开才可以，因为你不要忘记，他就是发明就是后来开45度手术的第一个人，现在是大家台湾各地所有的就是他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既然这样好的医生，当然我要他亲自做嘛。我们怎么能够全然成圣？这件事情就是神日理万机，但是你的成圣，你的得胜，你的将来能够得着奖赏，这件事情，神既然呼召你，他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贴前贴后最后一段，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给你们赐给你们平安，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情神没有饶下别人，我们就放心。所以不要忘记，国度也是恩典。有的人说这得救是恩典，那么这个得胜乃是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工作，错了。得救是恩典，得胜也是恩典。感谢主，今天能走十字架道路，一路上都是恩典。所以这个就是贴上你的家。所以你讲到神话语纯正话语的规模的时候，很清楚的，十字架的道叫我们脱离所有从知识上来说所带来的那些恶果，然后呢，生命的道把我们带回生命处，然后得胜的道把我们带到成熟，带到得胜，叫神的心能够在这满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很清楚的讲到神话语的规模，讲到书信里面，讲到我们的经历，那弟兄姊妹把整个所有圣经最重要的真理已经很清楚的替我们解释清楚了。那么然后你去读彼得的书信，不要忘记彼得是跟随主的，还有呢是彼得把那个资料给马可的，是马可的，然后呢雅各不要忘记，雅各和这个犹大是亲眼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雅各有一个结论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是中文是翻成我们荣耀的主耶稣，把荣耀当成形容词，其实原文是名词。当他用显微镜来看主耶稣的，他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他就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你读雅各的书信，当你读这个什么读这个彼得的书信，弟兄姊妹，你就想起山上的教训，很清楚的，就想起山上的教训。所以很明显那是国度的道，很清楚的，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这是要求，因为这是国度的要求，但是感谢主，这个生命树的生命能够供应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很清楚的，这是彼得的书信，还有呢这个雅各的书信。那么这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这个约翰的书信呢，那当然是生命的，很清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的话，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很明显的也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你不要忘记在整个书信里面，其实说来是保罗的书信是主体，所以现在已经把那个轮廓画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把其他的书信再加上去以后，你看一面是加强，一面是互补，那么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想我们这样就算是完成了这个书信的这一部分，到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一个印象，我想应该就够了。那么现在最后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们来看启示录。教会头一百年可以翻作三个三十三年，第一个三十三年是元首，第二个三十三年是身体，从诞生到成熟，但第三个三十三年很稀奇。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读彼得，也读保罗，也读约翰。彼得是撒网的执事，保罗是建造的执事，然后呢，约翰是捕网的执事，但是很稀奇。约翰有没有出现？有。彼得站起来，约翰有没有站起来？也站起来。彼得在殿里，彼得讲话，约翰有没有讲话？没有讲话。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听不见约翰讲一句话，没有的。约翰的话一直要留到后面来说，那是后面的三十三年。后面的三十三年，约翰的作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的话，怎么可能会有皱纹？所以最后的三十三年教会老化了。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有小亚细亚，现在有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里面，不要忘记有五个需要悔改，最叫人伤心的需要悔改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刚才说过，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是以弗所爬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你看见了，你看见很明显这个是成熟的教会，所以保罗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但当当的起三十年以后组织还在，他们还知道谁是假使徒，还真是这些都没有，这些通通都在，而且他有行为，还有劳碌，还有忍耐。不要忘记经过这么多年，三十年以后以弗所的教会还在小亚细亚。但是现在主怎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什么？起初就是《使徒行传》里面33年所行的事。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这么荣耀的教会，怎么这么成熟的教会，他们老化了？那不光老化了，而且主告诉他们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你今天到以弗所已经没有灯台，以弗所根本是没有回去。神的话一点就是说，经过1000年以后，灯台就没有。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以弗所是其中一个。那么悔改的道应该对不信的人传，悔改道为什么对教会传？这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以色列失败了还能讲得通，我们这些人今天以色列失败，因为他根本只是知识善恶树嘛，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嘛，他里面根本是空的嘛，从来这个人不光是死人，罪人也是死人，他根本 与生命隔绝嘛，他维持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所有的神的同在同行会幕都是外面的，那当然他会失败呀。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为什么教会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当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的话，教会有没有明天？教会应该没有明天。所以以弗所今天这个答案在哪里？如果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光景，我们一定充满了失败主义，我们说放弃。你看教会四分五裂已经到今天了，你觉得有可能我们能彼此相爱吗？那好像做梦一样。有没有可能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他能得这个荣耀的教会？你知道有一次史伯克弟兄跟尼托圣经在一起谈话，史弟兄问尼弟兄，他说根据你所明白的圣经，哪一个预言在圣经里最难预言？尼弟兄讲说，就是我所知道的最难应验的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在主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你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自己的聚会，看看别人的聚会，你能够说这一天会来到吗？所以弟兄姊妹，当网破的时候，谁做补网的局势是厉害。所以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只是想到七个碗七个印这些东西，只想到这一只兽那只兽，好奇的不得了。这一卷书是要告诉我们说，当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好像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明天？感谢主，约翰启示录告诉我们有明天。为什么？因为约翰呢是躺在主的怀里，你知道主在父的怀里，约翰是在主的怀里，他一生是住在基督里，一生与主联合。但什么叫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有三方面的。如果你与基督联合的话，你是以基督的历史来说历史，这就是约翰福音。如果你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这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如果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的话，那就是约翰的启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有没有前途？在目前这种情形底下，那解决的办法在哪？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读头，所以我在说很清，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很清楚，当你读前面两章、三章、头三章圣经的时候，你就得出一个答案，你就会发现，对每一个教会主都做了一件事，他呼叫得胜者，凡得胜的，凡得胜的，凡得胜，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整个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结果有一般人。他们有耳朵听见了圣灵的声音，他们愿意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他们就是得胜者，他们就是旧约里面回到耶路撒冷剩下的那些百姓，当许多人还留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旧约有得胜者，新约也有得胜者，所以不要忘记，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是不是神拿人的肉体就没有办法？你看见了，当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神会兴起新的一代来。所以不要忘记，在启示录前面三章圣经，你看见讲到教会不同的情形的时候，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的圣者，但是不止呼召个人的得胜者，也呼召团体的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他有了冠冕，在七个教会里面，就一个教会有冠冕的，格拉天福音教会。保罗没有寻道以前，他知道他自己有冠冕；格拉天福音教会在还没有建筑以前，他知道他自己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乃是代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也是代表世世代代神的教会。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神仍旧呼叫得胜者，不止呼叫一个一个的得胜者。他也还呼召一个团体，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他整个的团体，圣经告诉主告诉圣主告诉腓立比教会说：“我已经爱你了，不光是我已经爱你了，而且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的难处，你的难处就是你已经有了，怕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你不只有个人的得胜者，有什么？有团体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不管在什么地方，主不只呼召一个一个人做得胜者来维持他的见证，主也呼召一般的得胜者来像腓立比教会一样，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但神给他们给敞开的门。那个因为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你知道大卫的仆人呢，拿着这个大卫的钥匙在宫里面的，他拿着钥匙把所有大卫宫里面所有的宝库通通打开了。所以谁真的接受这个得胜者的呼召，你看见神把所有的丰富就倾倒在他们身上，而且给看到他略有一点力量给他们敞开的门。这一般人不肯弃绝主的话，而且不肯弃绝主的名，而且遵守主的道，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他们只高举一个名字，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名字高举。而且如果你仔细去，那么这个他这个前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然后他怎么说呢？那些撒旦议会的，那些逼迫你，那些要把教会犹太教的那些人，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有人为难你，就像这些人一样，就像约瑟的几个兄弟一样。但是最后你记得他们到埃及去的时候，这个约瑟的兄弟虽然他们把约瑟卖掉了，结果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下拜，他的梦果然实现。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是神的见证，如果你真的是得胜者的话，许多人要佩服你，外面反对你，外面批评你，他心里佩服你。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在他们的面前要证明说我已经爱你。所以必须不止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应许啊，就是你如果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还不是遵那个道，前面那个道是指着遵守主的话来说的，这个忍耐的道指着走十字架道路来说的。你愿意忍气吞声，你愿意走第二里路，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愿意遵守我忍耐的道， 这个忍耐不要忘记，一面对世界忍耐，一面对弟兄姊妹忍耐。所以什么叫爱呢？爱是长久忍耐。你怎么叫你爱弟兄，你怎么赶都不能把你赶走，因为你不能离开一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他忍耐的道，结果主有应许，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就大灾难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就是背弃。所以这里有一个背弃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前面三章的时候，你知道当教会荒凉了，当主要回来，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你就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人答应主的呼召，愿意都跟他生存。那什么叫做得胜者？怎么样得胜？所以你看见主在第三章后面他怎么说？对，老底家怎么说？他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你这是你看啊，你不要忘记这个应许是什么？得胜的，我要赐他，所以这是赏赐嘛，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你看见我们是与主一同坐他的宝座，就如我的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得胜像他那样的得胜，因着他得胜，他和父神坐在同样一个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得胜的话，主要叫我们和他坐一同坐在宝座，那是指的千年国的时候。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国度的道。得胜者的这个道，实在说来就是国度的道，乃是在这里就呼召我们要得着奖赏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主是怎么得胜的？好了，然后你读到第五章，你看见主刚刚好被杀，刚刚好被杀，刚刚好升天，所以他说好像是刚刚，好像什么是刚刚被杀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这个天使，不是约翰呢，不是看见一本神的手，用右手书卷，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么然后呢，天使就问说，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约翰就大哭。他大哭的时候，他长老中间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个麒麟。所以他听见的时候是犹大的狮子得胜了，他是狮子嘛，得胜了，而且得以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得胜者能够展开那个书卷。我们的得胜要像主那样的得胜，这是主的标准。那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得胜的。好，我们以为犹大的狮子他得胜了，展开那个书卷，然后他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的，刚刚升天没有多久以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是谁得胜的？你所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你所看见的乃是曾经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好像在以色列，在犹太人来讲是软弱，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昧，但是感谢主，这是他的能力，这是他的智慧。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现在升到高天，他是羔羊，结果羔羊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得胜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的。那不止如此，现在你看见他升到天上，圣经说他有七脚跟七眼。什么叫七脚七眼呢？脚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所以羔羊与七脚七眼，十字架总定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总是神的智慧，是七脚七眼所表现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就是神的器皿，原来就是圣灵，稀奇不稀奇？那不止如此，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就是五旬节那一天，那么圣灵就要浇灌下来，那是神的器皿。那个神的器皿就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那个能力，那个灵是能力的灵，那个灵是智慧的灵。所以弟兄姊妹， 当五旬节他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要问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打滚的能力吗？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是智慧的能力，又是七角，是七眼，是七眼，是所以 是智慧的能力，那个是智慧的灵。然后呢，七角是能力的灵。所以当圣灵那天降下来的时候，如果你得到上头来能力，你不是光是外面的，一面是智慧的灵，一面是能力的灵。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灵不管有多能力，不管有多有智慧，那个灵是羔羊的灵，是温柔的灵，是被弃绝的灵，弟兄姊妹，是能够转过第二个脸的灵。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他是被羔羊的灵充满的。这个人不可能不彰显基督的荣美，这个人不可能不给人，没有这个人不可能骄傲的，这个人不可能说我有一个东西他没有，他不能这样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被羔羊的灵充满。所以弟兄们，许多时候我们又争又吵。有一次倪弟兄小的时候，他常常去到何志文面前去告状，告了半天，然后你何志文怎么责备他，你这样和我争和吵，你的灵像不像羔羊的灵？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升天以后他得胜了，他刚刚升天，他就一念就领过那个地气，就是揭开那个气印，同时就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然后怎么样浇灌下来。那个灵是什么？是浇灌的，是羔羊的灵，是这个羔羊的灵带领我们的圣。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得胜的还是羔羊，所以下面是赞美的声音。那个赞美的声音，他的羔羊支配得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荣耀，然后地上天上的穹苍之中都满了阿们的声音。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羔羊得荣耀的时候，这是羔羊可以说得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圣者。我们的主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而那个得胜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动不动我们就生气？为什么动不动我们就失去，就失态，就失去了基督的态？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启示录是给我们一条路的，不是没有路。所以等到你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啊，这个龙啊站在哪里？龙站在一个妇人的面前，这个妇人是星星、月亮、太阳。那现在呢，我们没有，我们这短短时间不可能讲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你想，如果一妇人呢，他上面又有星星，又有月亮、太阳，那你如果太阳在那照耀，你看不见星星的，你也看，你就看不见月亮了嘛，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嘛。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妇人是由太阳生养，基督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这个妇人代表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龙现在不是要吃教会，教会不在他眼里。龙要吃什么？龙要吃他将生下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不要忘记，那个男孩子后来就被提到哪里？被提到宝座去。那么有人说这个男孩子是谁呢？是。那么好了，你要看下面，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这就是这个解释了。那么到底谁用铁杖管辖万国呢？你去读启示录前面三章，是教会中得胜者说的，是男孩子。然后如果你去读十九章，那个男孩子，那个用铁杖管辖万国，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撒旦要被摔在地上，那不是主升天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男孩子基督的话，那指着升天嘛，那个根本是老早事。但这个里不是啊。这里你看见说没有多久以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了，但是你看见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空中掌权的恶魔，所以那个时候撒旦还在空中啊，主升天以后你看还在空中啊，所以这里不是指主升天啊，所以这里的男孩子指的是圣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教会不是撒旦的对手， 你再热闹没有关系，你再大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真的有一番得胜者为主掌权的话，那么他就要吞吃，他不肯他就要吞吃了。那结果感谢主，你看见得胜者给提到宝座迎接我们主。所以然后你到了十四章，你就看见同样的一般得胜者，就是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这锡安山上。那个锡安山很明显是什么？是天上的锡安山。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属属的果子。那么在这看这个以前，我们在问什么叫做圣者。你去看呢，等到讲那个妇人男孩被提上去以后，下面圣经下面就解释了，你看见吗？因为马上就有了征战，然后撒旦就被丢到地上来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你看下面怎么话，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说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不是吗？然后他不是要吞吃我们的弟兄，他不是要吞吃这个得胜者吗？所以下面说弟兄胜过他。弟兄是什么？弟兄是什么？得胜者胜过他，他指着撒旦来说的，这叫得胜。所以什么叫得胜？得胜你要胜过仇敌啊，胜过仇敌是因着什么？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就是得胜者。然后等一等，你看见在锡安上十四万四千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的？是谁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如果你种麦子的话，那么哪里什么地方麦子很早成熟了，那个麦子第一个送到哪里去？送到店里面去，在神面前摇祭。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有一般的圣者，结果他们成为了初熟的果子，结果可以在结果你看让神有最高的享受。所以如果你仔细一直读下去，你一直往前读，很清楚的，你看见说最后你看见说敌基督撒黑暗的权势与羔羊征战，羔羊不是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最稀奇的就是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羔羊坐在宝座的中央。宝座代表什么？宝座就告诉我们整个的宇宙是由神的宝座来维系，是权力的中心。但在这宝座的最中央，但是希腊原文呢，宝座最中央羔羊就坐在那里。所以宇宙的中心乃是羔羊。但是感谢主，羔羊要把我们，那羔羊做什么呢？你看见今天这位得胜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羔羊，宝座中央的羔羊必牧养我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如果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把你带到哪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说，哦，做主的门徒太辛苦了，要跟随，要背十字架。不，如果你做主的羔羊，做宝座中的羔羊，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如最后你看见是谁得胜？当然羔羊得胜。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到后面，羔羊得胜，羔羊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今天这个世界。巴比伦完全模仿神的创造，神创造石头，巴比伦他烧砖头，砖头是完全模仿石头，是一种假冒，它代表世界的宗教，代表整个的世界。因此告诉人说你要盖巴别塔，一直爬到天上去。但是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耶路撒冷平安从天而降。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是平安从天，福音是神来寻找人。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人来寻找神，建造巴别塔就是巴别。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如果 神能够得罪一般的得胜者，呼召一般的得胜者。有没有明天呢？不要忘记，教会要经过一个很凶险的将来。为什么？有的时候龙在海边，有的时候兽从海头上来，今天金融的海啸，各种各样的情形，因此呢，都是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但是感谢主，最后呢，你看新耶路撒冷终于从天而降。那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呢？那么这个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的话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是指的那些所有在新地里面支搭帐篷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不是子民。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你耶路撒冷城里跟城外，城内的乃是他的儿子，乃是得胜的，城外的乃是那些列国的子民。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但是你要看见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要忘记是新天新地的事。那么那个时候在城外还有月亮，还有太阳，有早晨有晚上，只有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看见没有白昼也没有黑夜。那么弟兄姐，谁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亚伯拉罕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他所等候的那个城就是这个城。那么弟兄姊妹，最后新耶路撒冷终于来到，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他终于要达到。那现在请大家记住，我们昨天第一堂读到创世纪最后最前面的两，现在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最后的，你把这两张对照一下，吸起来，你看见吗？起初神的旨意是把人放在伊甸园，然后呢，你看见神用水来浇灌伊甸园。如果人在伊甸园里面顺着水流，结果你看见他去找到什么？找到金子，而金子是好。你再往前找，结果你找到什么？找到珍珠。然后最后呢，你找到什么？找到玛瑙，找到宝石。这是什么？这是伊甸园。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只是给他们一个园子吗？不是。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从伊甸园赶出去，所以神整个建筑的那个计划一半就停工了。那弟兄姊妹，神到底要什么？神最后的目的不是伊甸园，神最后的目的是花园城。有一个城要被建立起来，所以伊甸园是平面的，到了新耶路撒冷是立体的。如果人没有失败，人没有堕落的话，弟兄姊妹，神整个的心意，他最后最后中心的旨意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虽然坐在帐篷里面，他等候一个有根基的人，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在我们上工作做的最后的目的，就是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远远看好像个宝石一样，充满了光，整个耶路撒冷是透明的。今天耶路撒冷并不透明，那天完全是透明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连金子都是透明，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很走在金阶上，什么都是透明，像个大的宝石一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最稀奇的是，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三个产业，一个金子，一个珍珠，一个宝石，没有了，就这三样。所以现在你比较头两张跟最后两张，头两张你看见有生命水流出来，现在生命河从神的宝座里面出来，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 现在只剩下一棵树，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撒旦已经解决了，所以知识善恶树已经撤走了，所以在这里没有知识善恶树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水仍旧是浇灌你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在花园里面，当圣灵的水在那运行，你跟着圣灵的水流，你找到金子，找到珍珠，找到宝石。不要忘记，这是主在你身上的工作，但这只是材料。有一天，我们能够建造在一起。所以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你的金子、你的银子都不是为了你自己，你的金子、银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新耶路撒冷。珍珠是为什么？珍珠是为了有一个珍珠的门的。那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门都没有，那什么意思？你根本进不去啊。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不能进耶路撒冷呢？门都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就是那个门啊。你如果真的学了功课，你真的是珍珠的话，你看人从这里就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那么所以材料是三种，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一个珍珠。所以很清楚，神所要做的，他起头是平面的伊甸园，然后你看见神一从创世到启示，他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平面的花园变成立体的花园城。仍旧有水，但是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然后那个街道是一直是走到哪里，一直到神那里去。所以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如果很多的话，你会迷路啊。现在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结果呢，都会把你带到宝座去。这就是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常常迷路，因为路太多。有人说路在这，有的人说你要这样，有人那样。一个布道家来，一个奋心家来，每个人都带条路来，都把我们弄糊涂了。你到新耶路撒冷的地方，你不会迷路的。那条路一定是把你带到宝座那里，而且。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路上都被带到水泉的旁边，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当然那条路不好走啊，因为你知道那高有多高吗？有1500英里高啊。所以达到神的宝座，你从进城慢慢慢慢走上去，那条路是很长远很长远，很高很高。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有1500英里长宽高。那么有的人说，这是新天新地嘛？那么你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住在新天是耶路撒冷没有问题的。有人做过统计，你把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通通装在里面，不知道，不这个还是空，里面还是空的。如果你好好算一下的话，就是说你把历史历代从亚当开始所有的人，你算他蒙恩得救好了，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话，所以这就主所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但是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代表神最高的旨意。那么如果今天12道门街道只有一个，而且呢这个水呢是从街道中间流过，然后呢还有那个树啊在两旁都有，所以你怎么来画这幅图啊，很难很难画，是不是？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大概呢如果你进到耶路撒冷，你要到神的宝座，那条路应该是螺旋上去。所以第一条最低的一条路是经过12道门，然后慢慢慢，因为它是个山城嘛，山城神的宝座在最上面，那这个其他四方不错，但是那个还是个山城，神的宝座在哪里？所以呢你看见你只要沿着这样上去，所以你是什么？是缓缓的螺旋上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的路，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你看完成了10年级，我们就完成一圈了。所以我们生命就长大，我们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好，你刚要完成一圈它就往上走了，所以呢就变成螺旋，慢慢一层一层的就升上去。所以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是螺旋上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命层次里面所代表的是个圆，是个圆圈，但是因着往上涨的缘故，所以一面走一面提升，结果走的结果就是螺旋。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 DNA 里面，你看那个整个的形状就是螺旋的形状。你看葡萄树， 葡萄树在这个葡萄这个枝子在树上攀爬的时候也是螺旋形。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谁，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亚是趁着升天是被旋风带到天上去，约伯是在旋风里面升天上去，所以约伯怎么从完全带到完全，弟兄姊妹，是旋风把他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完全。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主？这就是耶路撒冷。你进到耶路撒冷是第一圈，然后你达到宝座是慢慢慢慢的完，慢慢的向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个成。最后你看见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个个都是个神。所以不要忘记，最后神没有失败，最后神终于得着他所要的。所以当你读圣经，得胜的你承受这些产业，我要做他的神。然后不止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得胜者的道。那得胜者的道是和国度的道相连，稀奇的。约翰福音是生命的道，但约翰的启示根据那个得胜的生命，最后我要得主光明，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有七个印，有七个号，有七个环。一会儿这个龙站在海边上，一会儿兽从海中上来，一种兽从地中上来。所以很多姊妹读启示录都睡不着觉，因为你看见很可怕。你看见为什么一个苦难，而且那个苦难又加又都是七啊，不要忘记，都是七，但是很稀奇。所有这里面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最后七年，因为根据但以理书，神对他的百姓定了七十个期，最后一个期是摆在启示录，而且最后，所以在启示录很多期嘛，七个晚，七个号，七个印。但就是那个期到底有多长，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了，一载、二载、半载，一期、二期、半期是1260天。你如果读启示录，那如果是2520天，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1260×2，那就是七七。所以讲的七什么意思？七就是2520天。所以不要忘记，启示录主要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最后的2520天。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你看见这不管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你经过不经过，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看见这些，你经过这些苦难，你都觉得非常的害怕。那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为什么有这些苦难？苦难一定有它的目的的。但为什么2520这个数目是很特别的？它可以用一数的进，可以用二数的进，可以用三数的进，四数的进，一直到十通通数的进，这是很稀奇的数。那不止如此，在圣经里面，你就全本圣经有四个数目讲到完全的，七是个完全的数，七是短暂的完全，是地上的完全，十二也是完全，因为十二是永远的完全，而且是天上的完全。那么好了，宇宙是天和地加起来，宇宙的内容是神与人，所以三是神的完全，神是三而一的神。人的完全是十个指头，十个童女，所以十代表什么？代表人的完全。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一个数字代表完全的完全，代表神终于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很稀奇的，2520是3×7×10×12，最后的结果是2520。不管是人，不管是神，不管天上地上，弟兄姊妹，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终于把我们带到了完全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这是完全的完全，最后神的荣耀的目的就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什么，读这个或者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什么？希伯来书讲进步。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啊，希伯来书就给我们看见主今天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完全的地步。什么时候完全了，什么时候我们就成熟。所以我们讲进步不要忘记，进步是用我们普通懂的名词，但实在说来，进步就是指着生命的成长来说。因为不要忘记，所有写下来的道是根据道成的成长，不要忘记他生命就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就当然要进步，当然要成长。你看一个孩子他长大，越长越大，当然一天一天进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到了最后启示录，到了最后我们读完了新天新地以后，我们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终于完成。好，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最后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样来交通你话语的时候，你果然把你自己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虽然许多人讲的和听的都有几分的疲倦，但是复活的能力仍旧托住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天一样，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觉得疲倦，只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醒。所以现在要把我们所听见的话，我们再带到你的面前，但愿叫我们不随流失去，但愿你亲自用你保守的手保守这些话。也求你勉励在座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给我们一个羡慕，给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羡慕能够明白神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这些话能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完全，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但因着这一次的聚会在南台湾，主啊，你做奇妙的工作，兴起一般年轻人来，凡有耳朵都能够听。但愿你真是呼召得胜者，迎接你的回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还有一点报告是，对对，刚才弟兄提醒我，就是现在我。